弟兄姊妹早安，我们感谢主，主给我们一个征战的灵，就是对仇敌总说不，对神总说是，这是我们一生可以得胜的一个秘诀。刚刚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这是我永远的态度。我们如果永远站在对撒旦说不，对父神总说是的话，我们一定得胜。我们读几段圣经，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读25节到28节。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可以不用带圣经啊，因为上面都已经有了，所以到一个地步以后不会翻圣经。求主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对神的话还是非常的渴慕啊！我们读25节到29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这就可以有余分给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那在这里特别讲到几个容易给魔鬼留地步的，第一个是谎言，所以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我想问一下，在这一个月里面没有说谎的请举手。感谢这位，只有一个。三个礼拜没有说谎，两个礼拜没有说谎，一个礼拜没有说谎，今天没有说谎。主日我们不能说谎。刚刚都在说谎。我们要活在主的面前，真的我们可以弃绝谎言。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说，主我愿意成为一个诚实的人，真的你可以。有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说谎？当你说之前，你自己不自觉的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们的经验是怎么样？你说谎之前，你自己知不知道？没有反应，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谎，请举手。自己知道，请举手。哇，可见每一个人都知道。在你说谎之前你已经知道了，或者说你犯罪，你做一件事情，你要说一句伤人的话，有没有人说我的口跟我的心连不起来，我说这个谎话都没有经过我的头脑就说出来的？没有，每一个人犯罪，每一个人说谎，都是自己先知道的。然后第一个要弃绝谎言，第二个不要生气，第三个不要偷窃，第四个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这几样都是给仇敌留地步。好，我们再读创世纪第2章第8节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里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15节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在这里说到神把亚当跟夏娃安置在伊甸园做什么？啊？ 还有呢？还有呢？啊？如果是，如果你到那个，有时候我们到那个什么，这个樱桃季节哈，你到一个地方，你付10块钱，你看见这么多的樱桃，你只是在那看守，在那管理，还做什么？吃，享受，伊甸园是为着给我们享受的。但是呢，神给我们给亚当夏娃一个更荣耀的托付，就是管理看守，看守什么？不让野兽进来。对，还有呢？不要让小偷进来。这个亚当夏娃有没有看守好？他让什么进来了？让蛇进来，带进最大的审判，最大的咒诅。我们今天人犯罪，都是因为那个时候让蛇进来了。好，我们再读彼得前书5章7节到11节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不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在这里特别描述这个撒旦魔鬼是什么？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动物奇观呢？你们看那些最会追羊的，或者说牛的，那是什么啊？狮子，还有呢？老虎，还有什么？豹。他们追什么？追那个很会跑的，还是怎么样？跑不动那个弱小的，或者说呢单独的。所以基督徒不能够单独，不要你以为说我信主很久，我是一个刚强的弟兄姊妹，我不怕魔鬼，魔鬼来追我，我一定比他跑得更快。所以在这里说到魔鬼如同什么？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做什么？寻找那些刚强得胜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里有两种人，一个是可吞吃的人，一个不可吞吃的。你是可吞吃还是不可吞吃的？不可吞吃。谁有把握说我是一个不可吞吃的人？没有一个有把握。我们可以成为不可吞吃的人。等一下我们要讲到怎么样不可吞吃啊。我们最后再读两节，约翰8章44节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的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。这在描述魔鬼是什么？说谎之人的父啊。所以父特别说到源头，说谎的根源 就是魔鬼。不管是黑谎，我们今天很多说黑谎不要讲，白谎可不可以讲？那个根源还是那个地方，从出于魔鬼。最后十章十节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所有叫我们得生命得祝福，叫我们更有荣耀更有盼望的，一定是从主耶稣来的。但是叫你被毁坏，叫你失掉，叫你在这里讲到偷窃杀害毁坏，这是出于魔鬼。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题目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一个人犯罪，一个人的失败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每一个人的失败都是有根基的，有根据的。我记得几年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，他真的他的那个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在美国，甚至几百一百多个国家都有他的节目。但是有一天他失败了，在他跟一个妓女，然后被人追踪，然后把他的事情全部都掀出来。我那个时候非常纳闷，我说一个这么一个有名，一直讲到罪，一直讲到得胜的一个传道人，怎么可能会落到这样一个失败的情形？当然他在电视上悔改认罪，但是呢有一天他来到加州开会，这个被警察拦住了。这个当警察一拦住他的时候，然他看见警察来，他就好像要藏什么东西。这个被警察发现，到底他要藏什么？结果警察一查到，是一个 Playboy 或者说花花公子这样一个杂志。我就回想到，一个人如果一直活在这个情欲的里面，你不要想你一定可以胜过，一定是有那个原因。你把什么东西进到你的里面，送到你的里面，有一天你一定要收成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顺着情欲撒种的什么样？必收败坏。顺着圣灵撒种的必收永生。所以今天你不要以为说我今天犯罪是突然的，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。所以雅各说什么样？这个试探，受试探的人都是先在里面已经怀胎了。他说情欲，私欲里面就是那个情欲，私欲就翻作情欲了。私欲既怀了胎，罪既长成就怎么样？就生出罪来。所以今天你到底把你什么东西进到你的里面？你有一天你要收那个果子。如果你种罪恶，你一定要收罪恶；你种情欲，你一定要收情欲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。我再问一个问题：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可能被鬼附？说基督徒不会被鬼附的请举手。会被鬼附的请举手。那其他的人呢？有一天主耶稣对门徒说，他要上十字架，他要被捉拿，他要被杀。这个比得很好意啊，他说，主啊，这事万不可临到你身上。这个主耶稣怎么说？他们说，彼得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主怎么说？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他说，因为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 神的意思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顺着我们天然的生命，那个天然生命的放纵就给仇敌留地步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觉得说，哎，我很刚强，我不可能会被仇敌来攻击。事实上，就着我们的生命来讲，我们是一个可以得胜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那在我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。如果我们让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掌权，我们一定得胜。什么时候我们放纵自己的肉体情欲，你不要说你可以刚强站住，你就给仇敌留了一个地步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刚强的人，我们必须一直活在主的面前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也问年长的这个问题，到底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，会不会让仇敌霸占我们？那个时候也有两种回答，一个是不可能，因为在我们里面那个比在外面的更大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他说有可能。但是经过这些年来，我就发现，真的今天很多神的儿女没有喜乐，很多人没有办法胜过罪恶。为什么？因为仇敌在他的身上有权势。如果你不让仇敌在你身上有权势，你不可能会失败的。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怎么说？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怎么样？可以有时候犯罪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叫你们不犯罪。所以约翰给我们一条道路，我们可以不犯罪。所以今天如果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，那可见这个可吞吃的人，这个对信耶稣的人，对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要不要去？这个事实上，可吞吃的人不是指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因为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是可吞吃的人。但是今天在这里是对神的儿女，乃是指着那些软弱的人，不愿意活在主面前，这些人成为一个可吞吃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在主面前要认识，我们有可能成为可吞吃的人。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，是一个大力士，非常有能力的，是谁？参孙。哇，如果是用今天的话来讲，这是真是很不可思议。圣经里面描述他可以一下子用这个驴腮骨，我也搞不清楚那个驴腮骨是不是这个东西哈。他用这个东西可以一下子杀死1000个非利士人。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？没有办法。但是他真的是很有能力。甚至于圣经里面在有一次他就说到，他抓住两根柱子，里面那个大建筑物里面有3000人，这个他把两手一抓住两根柱子一往前的时候，整个建筑全部都倒下来，杀死了3000人。他能力的秘诀在哪里啊？什么？在神那里，在他的头发上。所以很多人就说他要得能力要留长头发，因为他是拿细尔人，是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。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不可剪头发，因为他的能力就在那个头发上。当然不是指着他那个头发有能力，乃是因为他是一个拿细尔人，是神所拣选，是神所要使用的。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可使用的地方。所以参孙的这个能力的秘密就在于他的头发。就是他有一个最大的弱点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仇敌要吞吃的一个点，或者说仇敌进来的那个空隙，那个机会就是这个。 你们都没有读过参孙的故事啊。秦玉对了，哇，这个参孙啊，虽然是这个非常有能力啊，是一个大力士，但是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是非常软弱。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好像很有名的人，但是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非常不检点，失败。仇敌就是找你最弱的点。什么是你最弱的点？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弱点。有的人在钱财上，有的人在自尊心上的上面，有的人是在情欲的上面。我们今天要非常的谨慎，谨慎自己不落在仇敌的诡计的里面。所以女色这个非利士人就用这个妓女去诱惑他，一次诱惑不成功，两次天天诱惑，到有一天这个参孙受不了了，最后他把秘密告诉我，他说我能力的源头就是我的头发，他说你什么时候把我的头发一剪了，我就像普通人一样。这个是神跟他之间的秘密，不是要给仇敌。我们今天不要把你的秘密告诉仇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得力的秘诀乃在于和主耶稣连结，乃在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拿细耳人，是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一个完全奉献的人。但是参孙把这个秘密泄露出来，就是他头发被剪了，他那个时候是躺在这个大力拉的腿上，头发被剪了。这个当非利士人叫醒他的时候，他想要重现有很大的力量，但是力量失掉了，这个眼睛被挖了，然后他在那个纵观这个非利士人的面前被戏耍，何等悲惨的事情。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样曾经被神使用过的器皿，却是在仇敌的蹂躏的底下站不住？因此我们今天要讲到，我们怎么样可以不给仇敌留底部。神要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使命，就是要看守自己的葡萄园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。我们看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真的是很荣耀，这个伊甸园是能够享受最大喜乐的一个地方。神把所有的祝福放在伊甸园的里面，所以亚当夏娃能够在伊甸园的里面真的尽情享受，在神救恩的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尽情享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，我们要尽情的释放，我们要赞美他。如果你这一个月都没有起来赞美主，你不是你亏欠你自己，你是亏欠主。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，你连对主说主谢谢你给我这么大的恩典，你拯救我脱离永远的审判和死亡。如果你在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在主面前开口告诉他，主我谢谢你，一句话就够了。如果你说你不会祷告，如果人家请你吃饭你会不会说谢谢你？如果连这一个点都不会谢的话，回去好好写，讲一百遍，你来到聚会你就会讲了。你说主耶稣我谢谢你，主耶稣我谢谢你，一句话学习。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这里，不管你信主多久或者是刚刚信主，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说谢谢你，你说主耶稣会不会说哎，不要客气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主耶稣喜欢啊，主耶稣更与我们同在啊。如果你请人家吃客，嫌这个菜也不好那也不好，如果是你来到你被人请，这个你来到这个主人面前，哎，谢谢你，这一道菜真好，他心里会很高兴。我们的主也是一样，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给我们成就这么大的救恩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一个月不赞美，两个月不赞美，甚至一年也不赞美，你说对得对得起对不起主啊？对不起。如果你是主重价买赎回来的，学习感谢，学习赞美。所以伊甸园是神给人一个最享受的地方，所以神给亚当夏娃一个使命，就是管理看守，看守因为有仇敌。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真的有太多的仇敌啊，仇敌真的遍地游行，大大小小的鬼啊，一直要吞吃我们这些人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为什么保罗说，这个彼得说勿要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，给亚当的托付是叫他们管理看守伊甸园，而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。在雅各书里面他就讲到自己的葡萄园，什么是你自己的葡萄园？可能是你的家，可能是你的婚姻，可能是你的儿女，可能是你的侍奉，可能是你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，你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人际关系怎么样。我们多少人在许多的世界上的事上好像很成功，但是跟人之间的关系，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彼得特别说到，你们若和人有嫌隙，他是要彼此饶恕，要彼此切实的相爱。今天你有没有人跟你有间隔？那个不饶恕，那个间隔的本身，这就是给仇敌留地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保守你自己的葡萄园。可能这个葡萄园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身体，就是你的灵，就是你的魂，就是你的眼睛，你的耳朵。到底你今天所注重所看的是什么？当初仇敌借着什么进到伊甸园？如果这个魔鬼就大大方方进到伊甸园，你想亚当夏娃会不会让他进来？他今天却是借着拐来拐去那条蛇，他进来。而且他说神岂是真说所有树上园中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吗？在这有一个对话，所以不要跟魔鬼对话，就是他讲的再好你也不要跟他对话。这个夏娃的失败就是跟仇敌对话，你只要知道他的诡计，你就连理都不要理，我们只理我们的主，对仇敌总说不，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。所以当夏娃在那里跟这个撒旦对话的时候，这个他就落到他的圈套里面，甚至他不仅仅自己犯罪，他也把亚当也一起拖下来犯罪，成为人类最大的悲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因着父母亲而犯罪？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谨慎活在主的面前。所以你的葡萄园，今天仇敌借着什么？借着所谓科技的发达，所谓网络的发达，从前仇敌好像进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还不那么容易啊。今天仇敌借着网络把许许多多败坏的事情，多少人在网络上 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，说我没有办法胜过我的情欲，我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直把这些败坏的东西种在你的心里面，叫你自己不能够站住。如果是你一直背许许多多不该背的东西，你想叫你跑都跑不动的。我以前当兵啊，我是一个特种部队，这有一个训练叫做什么？跳伞训练。哇，每一天这个训练，那阵子真的是很苦啊！为什么？每天都要跑步，每天都要跑。结果跑的时候，他不叫你轻轻松松的跑，叫你全副武装，又带钢盔，又带那个背包，又带枪，然后呢，脚还要绑沙袋。就是那个教官呢，他什么都不带，他就说：“快快快，你们快快快，我们怎么跑就跑不动了？为什么？太多的担子，太多仇敌的东西，世界的东西，你没有办法胜过。”你没有办法胜过，如果今天还有什么罪一直霸占着你，你要找出那个为什么一直霸占你的原因是什么。是不是你把许许多多的东西一直塞进你的里面，是不自觉的。多少人花多少的时间在电脑上看什么，都是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，听那些不该听的东西，去想那些不该想的东西，所以你自己没有能力去胜过。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葡萄园，所有的事情主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做拣选。你可以拣选消极，你也可以拣选积极，你可以拣选世界上的事实，你也可以拣选在主里面的事实。如果我们要在主面前刚强，你多想上面的事情，你多和主交通，你多听神的话语，你里面就会刚强了。我们今天之所以不刚强，因为有太多属于世界的东西，魔鬼的东西进到你的里面，叫你没有办法刚强。所以你要保守警醒，看守你的葡萄园。我今天犯罪是因我自己的拣选，我今天得胜是因着我拣选耶稣基督，因为我对撒旦总说不，我就得胜了；我对父神总说是，你一定得胜。所以我们要看见仇敌是什么样，他的真面目是什么。第一个，他是吼叫的狮子。这个什么样的人是吼叫的狮子可吞噬的人？第一个说到一个忧虑的人。你有没有忧虑？今天没有忧虑的人请举手。没有人敢举手。所以彼得说，你们要当将一切的忧虑怎么样卸给神。今天忧虑是仇敌吼叫的狮子所吞噬的人。一个人一忧虑，他在你身上就有地步，他就可以攻击你。今天仇敌能够叫你的心思一直想一件事情，是超过这个事情本身的那个本质，那个叫做忧虑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，难处不是忧虑。你想明天的事情，明年的事情，这个叫做忧虑。今天很多人把不是自己该想的事情自己拿来想，特别是那些年长的哈。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，我说你最近怎么样，有没有好好睡啊？他说睡不着。我说为什么睡不着？哎，女儿的事情啊，其实女儿已经五六十岁了，她已经有孙孙曾孙了。她不仅仅为着女儿的事情，她也为着这个孙女的事情，不仅仅为着孙女，还有曾孙子的事情。 事实上那些事情根本不是你的事情。我们今天有太多把别人的这些担子也自己来背啊，这个把你压得重，真的非常的重，睡也睡不着，吃也吃不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秘诀，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，你只顾今天就够了，昨天让他过去。昨天我看一个电视，哎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可能要跟他的上司还是跟什么人，要讲，就是要给他一个信息。他一直在那里等着，他写好以后呢，他就把那封信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进去嘛，他就想从那个下面的门缝塞进去。在那个门前，他左思右想，想塞又不想塞，结果怎么样？他最后一塞进去，哇！他不是得释放了，他反而更紧张了。这个走几步路又回去，一直想从那个门缝里面再抓。哎，我就想，我这个很有意思啊。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祷告了，我们也是交托了。但是呢，常常还牵一条线，丢出去呢还可以拔出来。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，十字架是我们最大的拯救。所以保这个彼得说，当将一切的忧虑啊，不是一点点啊，全部啊，他说卸给神就是丢的意思。如果你能够学习把你的忧虑丢给神，你是最有福气的人，丢了以后不要再去想了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，我们对神不够信心，所以他说要用坚固的信心才能够得胜。所以什么时候在你里面有忧虑的事情，好好对付。什么样的人是仇敌不能够吞吃人，心里面有平安的人？今天仇敌就是利用忧虑，忧虑是心思的问题，根本不是那个事实的本身。很多的事情你多想几遍就变成忧虑。如果你真的你忧虑这件事，你交给主你就释放了。我讲我这个前两个月发生了一件事啊。有一天我们聚完会之后呢，正在吃饭，这有两个伊朗人来了。这个中东人你分不出到底是伊朗还是伊拉克什么什么什么，看不清楚的，就像他们看我们中国人日本人都看分不出来的。这个他就说，他就给我一个 document， 他说我们有一个，他说不知道是哪一个首领啊，但是是很坏，他说要逼迫基督徒，他们想写一个陈情书啊，而且美国的各教会的牧师来这个联合签名去请愿这样子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一看有没有仔细看，他说你叫他在这下面签名就好了。这个我心里面很怜悯嘛，我说这既然是为这主，我就签了。签了以后快回来越想越不对啊，为什么？我说我也不认识这两个，我不知道他那个上面是写什么东西，就把我的名字签上去了。如果他等一下利用这个东西去做坏事情，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。有几天的事情，真的是忧虑啊。我说为什么这么笨呢、啊？怎么这么疏忽啊？我说我应该先把那个，我说去马上去 copy， 我说我先读一读，你明天再来也可以啊。但是呢，就是糊里糊涂签了个名。哇，那几天真是忧虑，因为没有牵线了，这个已经送去，那、怎么办呢？主说当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！真的，每一个人碰到这样的事情都可能会忧虑。所以我就认定在主面前，我说主，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，无论怎样你来负责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负责。如果你 不交托的话，你会不会因为好像忧虑几天事情就会过去？有没有可能？会不会你说越忧虑那个事情就越来越小，到最后的越虑越多呢，那事情就没有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事情反而更大。那很奇妙的，感谢主，我站在神的话语上，我说既然说当将一切忧虑卸给神，我真的就这样卸了，卸了以后真的里面平安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他说应当一无挂虑。什么叫一无挂虑啊？一无挂虑就是连一点点都没有，如果有一点，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要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里面赐给你们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什么样的人仇敌不能够吞噬？就是平安的人。所以主耶稣要临升天之前，他说 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要保守的。我们今天可以活在平安的里面，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忧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成为仇敌可吞噬的人。仇敌一直寻找那些有忧虑的人，主耶稣已经给我们道路，彼得保罗都给我们一条道路，我们可以不忧虑，我们可以活在平安的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样的人是仇敌可吞噬的人？仇敌他是一个吼叫的狮子，仇敌他是一个说谎的人。什么时候我们一说谎，这就给他一条路让他来攻击你，这是给他一个机会来败坏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说说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哎，我没有说大谎，真的，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有太多的机会说谎话。有一个姊妹，她前一阵子她出去跟她的弟兄，跟她的丈夫还没有，她先生还没有信主啊，出去旅游。旅游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好像那个什么 hair spray 什么东西啊，她说那个东西不能够带上去的，因为她怕你用这个东西成为一个武器去攻击这个里面的技术人员，所以那个东西是不能带的。结果呢，她的丈夫就说：“哎，说个谎嘛。”他说你行李中有没有什么不可带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？因为你进前他会告诉你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。哎，他说没关系啊，你就说我没有带。这个姊妹怎么说？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带就是带，我宁可因着说诚实话而被罚，我不要在主面前说谎。我说这个就是我们该有的态度，我们今天宁可保守自己不说谎言，而在主面前站得住，不给仇敌留地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学习不说谎话，真的你可以。我在主面前也真的是，当我要说的时候，马上就有一个光照。我宁可被人看轻看，被人看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，我要求主保守我们在主面前的真实的光景。我们可以不说谎，我们可以不给仇敌留地步，因为仇敌就像那个他是一个说谎之人的父王，他一说谎，这就是他的生命的本质。什么时候你一说谎，你就是跟他的生命连起来，你就是顺服他。我们今天要认识仇敌的诡计，因为仇敌他是一个说谎之人的父母，他借着谎言败坏了多少人。今天仇敌借着所谓宗教，他站在宗教的背后来夺取人应该献给神的敬拜。所谓不管什么样的宗教， 你就发现在整个宗教的背后，仇敌就用欺骗你。哎，他说你只要在地上做好事，有一天可以到西天，你只要行善事，你过去所犯的罪都可以赎掉，将功赎罪，这是永远没有办法的。今天多少的宗教行许多的善事，都是被骗了。而我们今天神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虚谎，叫我们成为遵循神的真理的人。我们要让谎言从我们的身上，从我们的 家庭，从我们的教会中除掉。我们不让谎言在我们的中间有地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面前彼此来勉励。第三个魔鬼，他来就是要偷窃，要杀害，要毁坏。什么叫做偷窃？把不是你的东西占为己有。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，今天仇敌用贪把不是你该得的东西拿过来，仇敌他所做的就是这样。多少借着仇敌在给我们的一个谎言，把多少的灵魂带到地狱的中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清楚仇敌的工作。主的工作永远叫我们得生命，叫我们得能力，叫我们得荣耀，叫我们有盼望。除了这些之外，叫你去恨人，叫你和弟兄姊妹不能和好，这个是要毁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！多少人今天在神的教会中，我跟这个弟兄过不来，我没有办法在一起，因为我跟他看法不同，我对真理的看法也不同。仇敌就是用这个，但是我们真的要看重我们的关系，比所有事情的对错还要重要，因为我们都是从主那里得到生命。今天有多少人因着什么灾前背体、灾中背体、灾后背体，甚至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还是会失落这个救恩？我们为着这一个东西，反而在那里彼此之间有嫌隙。我们很多时候为着教会一件事情，我的看法、你的做法，这个不同，我就叫我们彼此之间有间隔。这个是仇敌的诡计。什么时候叫我们的和睦除掉的，那个是仇敌的诡计。在神的眼中，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圣灵是要我们能够合为，叫我们失掉彼此之间的合一的结党，这些都是仇敌的工作。因为盗贼来，他就是要毁坏，就是要杀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清仇敌的诡计。下面我要讲到又很快的，因为时间过了哈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第一件事情，仇敌最容易利用的就是谎言。我们刚刚已经讲过，这个谎言是仇敌最容易进来的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你们要弃绝谎言，对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都是互相为肢体。我们就站在这个根基上，我们学习不说谎。不管那个谎言有多合理，有多好的理由，我们要弃绝。什么叫做弃绝？真的，你把它当成垃圾丢掉。我们这个连谎言的意念我们都要弃绝掉，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胜过。第二个，生气。这个礼拜没有生气的请举手。没有人啊。生气是我们天然生命自然的一个反应啊。所以神也很合理啊。他说生气不可犯罪。什么时候会生气会变成犯罪？ 含怒到日落就会犯罪。意思就是说生气不能够过夜。我们有时候真的会生气，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，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，我们里面就会讲自找的话。但是呢，你必须要在日落之前好好的去对付。怎么对付？去认罪。怎么对付？求主耶稣的保守。这个就是解决的办法。我们很容易生气，生气一不对付它会发酵的。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你不去对付，在你里面发酵会怎么样？就越来越气，这个变成苦毒，甚至变成仇恨。真的最可怕的就是在神儿女中间有仇恨的关系，有苦毒啊！什么事你对什么事情最敏感，那个就是仇敌的诡计。有的人动不动就生气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你的里面有那个苦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对付这些，我们可以生气，但是不要犯罪。怎么不犯罪？马上对付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会生气，除非你只要活在人的中间，你一定会有生气。但是呢，不要让生气变成犯罪。所以我们要对付，我们要把每一天的事情都解决掉。第三个，偷窃。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啊，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。可能你说你从来没有偷过什么东西，但是很多神的儿女却在当那的十分之一上偷窃。这个以色列人在马拉基书里面就说，这个说神说你们夺取我的财物。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们在哪里夺取你的财物？神就很清楚，就是当那的十分之一。什么叫做当那？应该献上的十分之一。主说这是我的。为什么神要给我们机会要献十分之一？为的是要给我们更大的祝福。他说你要让我的家有粮。那他说你试试看，我会不会从天上敞开天上的窗户，把各样的祝福赐给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我记得小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自来水，我们都是，我记得小时候去扛水到那个到什么样，到那个叫什么胖虎哈，这个打水，有时候在夏天，这个你去打水的时候，因为太干了，它抽不出水来，那怎么办？有经验的人就是说，先倒一点水。哎，你在弄的时候，下面许多的水就上来了。什么叫做十分之一？十分之一就是那个倒一点点的水，好让神的祝福更多临到我们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当那的，神邀请我们当那的十分之一，为的是要给我们清福，给我们更大的祝福。但是今天觉得人很多人不想来教会啊。啊，他说教会要叫我们奉献。事实上奉献是神给我们得祝福的一个机会。我们不要在当那的十分之一上面来偷窃神的财物。主说这是我的。我要不是我缺少，乃是我要借着你所奉献的，要更多的祝福你，祝福你的工作，祝福你的家庭，祝福你的儿女，祝福你的生活。这个是神所要给我们的。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偷窃人。第四个，讲到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，只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。甚至他说逼迫你们的人要为他们祷告，只可祝福不可咒诅。一个人对你再坏，你不要咒诅，因为你讲污秽的言语，本身第一个被污秽的就是你。什么时候你讲污秽的话语，你就是先被污染了。 我们如果是祝福别人，我们自己先得祝福。所以保罗在这很清楚地说到，什么样的光景是给仇敌留底部，常常讲污秽的话，常常讲批评论断的话，常常讲恶毒的话，这些你第一个先被污染，你第一个先被咒诅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求主保守我们。最近在我们家，我们家都有窗，这个有纱窗哈，这个苍蝇不应该进来啊。但是有一阵子我觉得好奇怪，那个苍蝇全部就进来。我说这个门也是关的，有纱门，也有纱窗。我说这个苍蝇怎么进来的？这个后来才发现了，这个我的姊妹啊，她放在那个窗户那里啊，她想要种那个小葡萄啊，她就把一些那个小葡萄，她说要当做种子啊，留种啊，所以她就放在那里。这个葡萄就后来就烂掉了，这个烂掉就臭了，就招了好多的苍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东西会招苍蝇来？臭的东西，污秽的东西，什么时候会给仇敌留地步？那些败坏的东西，那些谎言，那些偷窃，那些污秽的东西，跟罪有关系的，跟世界有关系的，这个会招引仇敌进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回去看看在你的家中有没有不该留的东西，也许是书籍，也许是录影带。从前有的人喜欢看那些污秽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会遭仇敌的攻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叫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刚强不让仇敌吞噬的人。我们不要让忧虑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不要让生气过夜发酵，败坏我们自己的生命。我们一同在主面前祷告。我仍然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早晨主光照你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生活中，有什么是你一直给仇敌留地步的？可能你看一些电脑上去都不该看的东西，听不该听的东西。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情形，今天主耶稣要释放你。我们在主面前，每一个人都在主面前。如果你今天在主面前说，主，我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，不被仇敌吞噬的人，我要把忧虑卸给你，我要把谎言从我的生命中除掉，生气除掉，误会的言语除掉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心愿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愿，我相信主要拯救我们。如果是这是你的心愿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真的很认真在主面前对付这件事情？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今天要得释放的？感谢主。我们在主面前祷告。